当福音第一世纪传扬出去的时候，那个世界是罗马和希腊的世界，是道德沉沦的世界，是到处都是腐败的世界。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是水扭转的这个世界，是那段基督徒，他们用他们的心血，寻道的血乃是教会的种子。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是他们越逼迫怎么样呢？结果福音的希望。我们很有意思啊，这一次我们前不久，所以我劝大家，你们不管到哪里去，总是要跟教会历史啊，跟圣经有一点关系，就很有意思了。比方说，我们最近我们到了这个意大利，那么我们就在这个保罗登陆的那个城那里有个特别聚会，那么人数大概也是这样子，也是一个风景非常美丽的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呢，原来是当初呢是尼禄啊这个夏宫，那么夏天的时候当然风景非常非常的美。那尼禄呢，其实就是启示录所说的那个兽666。那么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许多基督徒都知道他是其实就是那只兽，一点都没有错。那么他为什么是一只兽呢？因为他不光是他的妻子怀孕的时候把他一脚踢死，这个还是小事。他处心积虑一定要把他妈妈毒死，因为他妈妈总是爱他，是爱手爱脚。当初他做皇帝的时候，其实是妈妈把他放在这个王位上。但是呢，有一天他想办法毒他的母亲，他妈妈命大的，怎么毒也不死，这样做也不死，那样毒也不死。后来他想了办法，请妈妈去度假。到哪里去度假呢？就到我登陆的那个地方去度假。那里根本有那根本那里有一个海湾呢。好，结果呢，这个他就在他们这个尼禄这个就是夏宫那个地方啊，有了宴席以后，然后呢，妈妈很高兴，然后他就告诉妈妈说：“我替你造了个舰艇，那么这个等于是游艇。那么你现在有了宴席以后，你就可以坐这个船，可以去游览，因为那个湖景风景很美。其实跟奥克兰很像，那个附近都是火山嘛，风景很美，所以呢，他就在那个地方游船。没有想到啊，这个船已经设计好了会沉。”结果呢，一半这个船就沉了。没有想他妈妈命大会游泳，结果就游到附近的港口，那就是我们聚会那个附近。那港口后来被渔夫呢救起来了，救起来了。后来呢，这个尼禄还是怕人把他妈妈弄死了。所以就只能这个的的确确是那个兽，一点都没有错。好了，那因为我们已经在那个附近了，所以我们就去访问他的下宫。你去看夏宫，现在大概什么都没有。现在可以说这个，现在夏宫呢，你看不到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但是呢，现在给我们看的东西很有意思，就是在夏宫里面呢，全世界只有一棵的无花果树。这无花果树是倒着长的，这个根在上面，在天花板上面，在石头上面。然后呢，这个无花果就慢慢这个树叶就往下长。所以呢，如果你去意大利，你别的都不去，做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能到那个夏宫呢，你就要拍一拍那张照，那你就知道说，你看这个就是尼禄当初逼迫基督徒的总部啊，是他的夏宫啊。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神就特别预备了一个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树呢，不是正着长，是倒着的，它的根在上面，它的干呢和枝呢在下面。这告诉我们什么？教会或者整教会就像什么？就像那个倒长过来的无花果树一样，它的树根在天上。所以罗马帝国是要砍它的枝和它的叶子，但是那根继续的长。300年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是福音，天国的福音就征服了全世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慢慢的历史开始回头。现在你看见当仇敌主耶稣要回来以前，当兽要在地中海兴起前，他要反扑的。他怎么反扑？他从这些大本营开始，从英国开始，从奥克兰开始， 从纽西兰开始，从澳洲开始，弟兄姊妹，所以现在我们能看见，当我们当这些地方慢慢的沦陷了，不要忘记，是谁的责任？是教会的责任。这是证明说今天教会失败了。当撒旦是吼叫狮子的时候，你看教会是得胜。当撒旦变作光明的天使，我们就失败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证据。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所谓基督徒的文化，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整个基督的历史背后是和福音有关系的。我们主当初是流泪撒种的，结果呢，弟兄姊妹，有许多时候在好主里面，感谢主，这些是好主，虽然经过艰难，经过逼迫，但是你看这些种子继续长下去，继续长下去，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整个世界就不一样。所以不要忘记这两句话，不是普通的话，这两句话可以历史来做证明，而且这样的生活是可以实行的，不是个理由吧。所以问题在这里，在公司当中，在你的家里，弟兄，你是光吗？你是盐吗？你在聚会的时候，人家说你属灵，不一定属灵。你家里面，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说你属灵，你才真的是属灵。所以，但愿主恩待我，给我们看见，主所要的就是天国之子的品格。那他们的影响力是一个无声的影响，好像他们不存在，但是他们是存在的。只要他们在一天，这个世界就不会继续的腐化，因为盐在这里。当光照亮在黑暗世界，这个世界不喜欢黑暗，不喜欢光明，他们只喜欢黑暗。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自自然然要为义受逼迫。所以弟兄姊妹，在一个公司里面，你同样是一件事，比方说大家拿公司的钱，每一个人都发一个礼物当做圣诞礼物，那么好了，每个人都拿了，你如果不拿，弟兄姊妹，你就是那个光，你明白吗？大家你也拿了，大家良心都平安。如果每个人都拿了，结果你不拿，你是谁呢？表示说你结果最后谁定他们罪的？当然定他，谁定他罪？所以是光定了黑暗的罪。你不需要责备黑暗，你只要发出光来。但是就是黑暗受不了，黑暗一定要反扑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毁坏、毁谤你们，你们是有福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盐又被搬走，迟早有一天光又被挪走的。这个力量当然是仇敌的力量，但是最后你看见说还是基督的事。所以今天呢，如果你回过去看教会历史，很明显的你看见说我们乃是天国之子。所以弟兄姊妹，讲到这些力量的时候，是一个国度在背后。因为讲的家，讲的教会活动是家的观念，你明白吗？所以讲到相爱，但你如果一讲的国度就不一样，国度不仅有爱，国度也有权威。那么还有呢，只有国度是可以和这个世界抗衡的，可以 counterbalance 这个，可以平衡这个世界，可以拦阻这个世界继续腐化下去。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是属于一个国度，是完全颠倒的国度。这个世界的人，他们觉得我们是颠倒的，其实我们知道他们是颠倒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应当是盐，我们应当是光。那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我们读圣经，全世界读我们，那不知不觉的，你看见说在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你看见福音就到哪里。那这个再说弟兄姊妹，这个不能光是理论，如果光讲讲理论，2000年来教会历史和人类历史都能证明主耶稣那次在山上讲的话不是空话。 的的确确后来在人类历史里面他完全彰显出来啊，弟兄姊妹果然一点都不错，你看见福音的得胜，福音的得胜是什么？福音是用血来传，今天我们乃是走在先人血迹的道路上，我们能把福音继续传出去。所以这个是这里讲到天国子民他的影响，或者说天国之子他对世界的贡献。好，下面呢就进一步了，十七节，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立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大。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为什么讲到律法和先知呢？律法和先知这是个成语，不要忘记，是指着整本旧约来说。所以一面指着旧约，一面也指着旧约这一卷、旧约这本书来说。所以每次只要讲的律法和先知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指着旧约的律法，就是旧约里面所说的律法，还有一个意思呢指着整个旧约说的 Old Testament 说的，还有呢是指着旧约的这本书来说的，都通的，三个都是通的。所以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意思是说你们不要想到我要把旧约废掉，你们也不要想说我要把旧约的书把它推翻了，你们也不要想说我来了需要把最是把这个整个律法时代的精神就是律法把它废掉了，没有。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现在我们主呢就把门出门就带回到了，带回到很重要的点。第一，他现在在山上，他是坐下，所以他就再一次的把门徒就带回到旧约。你想想啊，当初律法是怎么颁布的？乃是摩西上山以后，他坐在神面前四十昼夜，他领受的律法，所以律法呢乃是从摩西来的。但是不要忘记，所有恩典和真理乃是从主来的。现在主面对这些犹太，面对这些门徒，他们很多根本就是犹太人，所以就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当然懂得什么叫做律法。可是现在呢，我们的主要把山上的教训给他，那么意思是说现在他要和做旧约做一个对比，那在从对比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知道今天天国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讲到旧约就是讲到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就一定是律法的义，律法的义一定是借着摩西来颁布，所以这个通通是连在一起的，换句话说这是旧约。那么这个律法的义如果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有一天他们要进弥赛亚国，就是将来主耶稣回来以后千禧年有一个属地的国叫做弥赛亚国。那么如果你有一种义是文士和法利赛的义，就是律法的义，那么你就能有份于他们，都知道他们只要守律法，他们将来有一天就能够得永生，就能进到永生里面去，这是他们每一个人的教导。那么不要忘记，所有坐在主脚前的这些门徒也都是犹太人，他们都受过这种教育，他们都知道说如果我们将来要进天国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因为要进这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就是整个的旧约。所以旧约所一直等候的一个国度，你看它基本的性质是什么？是属地的。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今天我们知道说等到将来千禧年有一个属天的部分， 那个属天的部分就是亚伯拉罕他的儿他的子孙讲天上的信那么多，那么弟兄们到那一天，你看